每个人手里应该都有这份讲义，对不对？没有的请举手好吗？我希望每个人都拿到这份讲，应该都拿到啊。那等一等我会解释，这份的讲义。那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个地方的圣经，《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如果大家对于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翻到前面的这个目录，如果你趁这个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录呢，如果照着我们背录目录的方法，是应该很容易背的，创出利民生，出世得撒撒。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赛也哀，然后呢，杰旦和尔摩俄那尼后啊，所以是俄巴底亚是从俄开始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如果是两节圣经的话，刚是1081页，1081页。我们看第17节，或者这样，我们从15节开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会照样向你行。这个你是指的以东来说的，因为俄巴底亚乃是关于以东的预言，所以这个前面特别讲到第4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踏窝，我必从你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住在山穴中，前面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那个原文有一个字呢，就叫希拉，其实就是 Petra 就是石头的意思，是个大的磐石。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到约旦去，有一个城叫做佩特拉，是个玫瑰城，因为它的石头都是玫瑰色的砂岩。那么这个城呢，就因为它是砂岩，所以很容易雕刻，所以它不是在一个岩石上面盖房子，它是从岩石里面雕刻出一些城来，所以就叫做 Petra。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城已经可以说失落了1000年，有1000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在1800多少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呢，到了那里，终于找到了这一座城。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心都希望说，他们有一天能到佩特拉。所以佩特拉呢，那么这里这个整个的俄巴底亚，就是对以东讲。那佩特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可以说以东的首都。那么在那里面所拜的神其实就是以扫自己。那么这里面讲到关于以东的种种啊，那么这讲的预言呢，讲了15节，他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所以等到最后神审判万国的时候，那你怎样行，他也会照样向你怎样，就是以东你怎么行，神对你也怎样行。那么以东怎样行呢？以东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尤其在主后70年，那次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人在旁边敲边鼓，在那里喝彩。那么是谁在那里喝彩呢？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么如果大家懂得历史，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特别是在主后70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呢，不是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了，但那个时候呢，同时有一个帝国，就在以色列附近有个帝国叫拿巴甸帝国。这个拿巴甸帝国其实就是拿拜约帝国，就是我们的以斯玛利长子就叫拿拜约。 所以整个的那个帝国，实在说来就是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奇迹，可是告诉我们的，说有一天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那就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主还没有来以前，在100多年，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拿巴甸帝国就在那一带，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帝国。那么然后呢，然后呢，罗马帝国就和他合作。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当罗马帝国统治那一带的时候，他是和这个谁联手的。所以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真正在那里敲边鼓的是谁呢？旁边在那欢呼是谁呢？就是移动。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这里怎么说？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就是指的那个预言说，就指那个来说的，你看见吗？所以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等等等等。所以呢，下面说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要怎样向你行。你怎么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结果神要拆毁你，也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果然审判了以东人。到现在，以东人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自从那一次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确把以东人就拆毁了。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希律人、希律王，其实就是以东人，啊，就是以东人。所以我们知道的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他们当初所在主要的地方就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方，那个叫西尔山脉。那么，然后呢，在西尔山脉有一座城叫做佩特拉城，就今天 Petra。那么，这个就是指说他们。那么，你别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神怎么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呢？很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跟以色列人很好，叫 Julian。叫朱利安，那么他们呢，就所以朱利安这个皇帝呢，就希望帮助谁呢？帮助以色列呢，能够把圣殿盖起来。所以他们都把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就准备在耶路撒冷就盖重建圣殿。那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认为，根据圣经，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已经，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耶路撒冷城永远不能够重建。但是你眼看着在朱利安皇帝的这个帮助底下，他们把所有的材料都运到圣殿，都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眼看着就要盖起来。所以西奇人就在要盖这个圣殿前一天，忽然来了个大的地震。这个地震呢，大的一个地物，甚至于在圣殿的根基，好像有火，好像地里面有火，这个闪出来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历史都告诉我们说，根据朱利安皇帝的支援，再加上犹太的财力，他们应该可以把圣殿建起来。结果那一次，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结果怎么样？那一次这个。那一次，结果情形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建成，没有建成。当然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罗马帝国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毁了，把圣殿真正等于他们完全拆毁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根据历史跟预言，是以东在旁边敲偏鼓，他们鼓掌，他们说好极了，好极了，要把它拆的根基。那么现在你看，神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应该躺在废墟里面，这是神的审判，这是没有错的。神是借着罗马帝国，的的确确把耶路撒冷城整个毁了，圣殿整个毁了，不可能重建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像皮球一样踢来。那么好了，这个预言的应验就奇妙，俄巴底亚预言就奇妙在这里。既然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 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节圣经，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就是137篇，这是很有名的一章圣经。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好，那么这个第六节，但是呢到了第七节，你看看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这是预言的事了。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城。那要记得了，我们要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以色列人在那祷告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城。那么既然根据刚才那一段预言，耶和华降福的降祸的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你怎样行，你怎样行，你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耶路撒冷城直到根基。那么好，那你的城，你的 Petra 怎么办？你的佩特拉怎么办？所以最信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第二天就要盖圣殿了，前一天晚上忽然来个地震，叫他们盖不成，就是那个地震就把佩特拉完全震成皮。所以今天大家所看见的佩特拉 Petra 是什么时候的佩特拉？为什么那个样子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今天你如果到佩特拉去的话， Petra 去的话，你要记得主的预言，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你看见以东城再也不能重建，虽然在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我们知道说在附近有个很，除了罗马帝国之外就是拿巴丁帝国，就是也简单的来说就是拿巴约帝国，简单来说就是以斯玛利帝国。那么他的首都在哪里？他首都在佩特拉。所以你看这段预言稀奇不稀奇？很奇妙的预言。那么然后呢，因做这个因做什么呢？因做这个他们不是把耶路撒冷烧毁，这个那次不是我们记得主后70年的时候，不光是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毁了，而且还记得吗？还把10万的犹太年轻人把他们裸到罗马去，然后罗马的地标那个罗马竞技场就这样盖起来了。好，所以下面这个预言呢，就是指那个以后说的。所以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所以你看见果然有人就从锡安山就逃脱了，虽然他们被围困。那么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所以这指将来主要回来以前，你看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水必火必将它烧着吞灭。所以这指的什么？指的后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呢，以东最后要怎么样呢？要完全被吞灭，然后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然后呢，最后什么情形呢？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南地的人，南地的人就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南边就是从但到别十八，靠近别十八那个附近。那圣经中以色列的南地呢，因为它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呢它可以说干旱无水之地。大家如果去过别什么，你觉得可以说一片荒凉，可以说真是疲倦干旱，干旱疲倦之地。但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将来等到将来这个南地的人，他们要得着以扫山，以扫山就是西尔山脉。换句话，到有一天你看见住在以色列南边的人，他们最后慢慢伸展，结果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最后呢就可以得到以扫山，就是慢慢就那块地方本来是 Petra 这块地方，慢慢的就变成他们。那今天是约旦的，将来以后不是，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要本来以扫山根本是属于谁的呢？属于以东的，神没有把这个给犹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给的呢是迦南那块地。 但是呢，等有一天你看见迦南地的人要得着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着非利士地，那么特别是在犹太山地的人，他们可以把整个非利士地拿下来，也得以法莲地还有撒玛利亚地，这个都是指着这个以法莲和撒玛利亚，指着撒玛利亚这块地来说的。那便雅悯人呢，要得着基列，所以这里说有一天你看见便雅悯，就特别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他们可以一直到今天的基列山，就是约旦那块，那外约旦山脉那个地方要得着基列。那么在迦南中人被掳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迦南人是什么地方？是亚摩利人呢、啊、就是这个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也指着这个靠近北非，就今天利比亚的地方，这个都是迦南人所在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快靠近土耳其小亚细亚那一带也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沿着地中海，你知道地中海不是西岸东岸，沿东岸，那么最东的当然是以色列了，在上面一点就土耳其，在下面就是北非，所以这个整个地方都算什么？都是迦南人中他们被掳。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从这些人中间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众人呢，他最后要得的什么？要得的地，一直到撒勒法。那么这个撒勒法大家不要忘，这个在推罗西顿那一带，最后呢他们要得着那个地方。然后呢，这就是下面我所要说的，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西法拉中被掳犹太人，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着南地的产业。所以意思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在西法拉中间被掳的，意思是被掳到这些地方去的，结果最后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把它安置在哪里呢？把它安置在南地。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见吗？有的人呢就被掳到这个迦南人的中间去，到了有一天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所得的地呢，一直到撒拉巴，然后呢被掳到西法拉中间，在西法拉中间被掳的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必得什么？南地的诚意，就是最后这个他们要布满整个的南地。那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呢就归于耶和华。所以这个是预言的，预言什么呢？预言自从主后七十年以后，然后呢他们以东说这个拆毁直到根基，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不就荒凉了吗？然后不是以色列一个炮掠全世界各地吗？所以这一次的被掳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一次被掳是指着主后七十年，然后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主第二次伸手要把这些人找回来。从哪里回来的？有的就是被掳到迦南中间，有的呢就被掳到西法拉中间去。那么西法拉是谁呢？那么犹太人他们一直有很多的争议，但这句话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西方这个犹太人，今天如果你在分散的全是犹太人，简单来说是分作西方犹太人跟东方犹太人。这个东方犹太人呢，实在说来可以分成两，上一次我们就提过，一个是巴比伦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波斯犹太人。那么到中国来的就是巴比伦跟波斯犹太人，到了开封先到这边过来，所以这都属于东方的犹太人。但是那个时候呢，被掳到西方的也是两种犹太人。那么一种犹太人呢，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西法拉去了。那么西法拉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那么根据他们希伯来专家们他们的意见，这个西法拉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西班牙。所以这一班人叫做西班牙的犹太人，但是在英文里面不叫 Spanish Jews， 叫什么？叫 Sephardic Jews。 那么这 Sephardic Jew， 这个 Sephardic 这个字怎么来的呢？ Sephardic Jew 就是西法拉这个地方了，同样一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 是曾经被掳到西班牙，那么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一带，后来呢，你看等到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这些人把他放在什么呢，就靠近什么地方呢，就把他们安置在靠近别示巴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最近也去过别示巴，你看别示巴现在是很摩登的一个城，所以你就知道说，根据这个预言，不光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但最后这些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个所谓 Sephardic Jews， 他们呢，这班犹太人，等到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就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南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所以这个西法拉或者 Sephardic Jews， 严格说来就是 Spanish Jews， 他们当然讲西班牙话，包括葡萄牙话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西方的犹太人里面，那么有两种，东方的一个叫巴比伦犹太人，波斯犹太人，那西方的呢就是 Sephardic Jews， 就是说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讲西法拉犹太，正是很准确的翻译，其实就是指说西班牙犹太人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德国的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讲到这个真正很有学问，真正音乐也懂，什么都很好的，那是德国的犹太人；真正很会做生意的，那是西班牙的犹太人。一个是 Sephardic Jews， 另外一个呢，那么另外一个叫什么？叫什么呢？叫是 Ashkenazi Jews。那么什么叫 Ashkenazi Jews 呢？这个字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创世纪第十章。你看创世纪第十章。这个创世纪第十章讲了第二节讲的亚弗就是欧洲人，白种人。那么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玩、土巴、米舍、提拉。这个土巴呢，这个米舍，这都跟米舍其实就是莫斯科了，这跟苏联什么有关系？这都是这个亚弗族的人，就是都是白人、欧洲人。那么哥灭呢，主要是德国一代人，德国附近的一代人。那么这哥灭的儿子什么呢？叫做亚什基纳，这就是 Ashkenazi Jews。OK， 这个就是亚什基纳犹太人。所以讲到亚什基纳犹太人，他就是指的德国犹太人说的。那么德国犹太人他们多半散布在哪里？多半在莱茵河或者在多瑙河。所以我们你还记得吗？十字军那一次，这个第一次十字军的时候，可以说整个在多瑙河跟在什么地方，跟在莱茵河的犹太人可以说完全被歼灭了。所以这是个汉，所以不要忘记，在德国的土地上，犹太人惨遭涂炭，最严重的一次当然是纳粹那次大屠杀，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十字军底下，我们知道说这犹太人就这样的就倒下了。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都叫亚什基纳犹太人。所以现在很简单，一个是亚什基纳犹太人，这是指着什么？这是指着德国的犹太人。那么还有刚才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俄巴比亚那里所说的那个，刚才所说的什么是西法拉犹太人 Sephardic Jews， OK。 所以你如果听到这两个不同的英文词的时候，你就知道都是指的欧洲的犹太人，都指的西方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不一样。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美纽约的犹太人，最早的犹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大概在十五世纪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很大的灾难临到了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曾经在那待了很久很久了， 结果后来呢，因为他们不肯信仰，他们不肯接触天主教，所以最后是完全整批被赶出去的。所以那一次完全从西班牙那一带就被赶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过了吗？结果在意大利有人收容他们，这是很不容易。意大利根本就是可以说整个这个意大利可以说就是罗马所在，罗马根本就是教皇所在的地方。但是幸好在整个意大利里面，在附近的拿普勒斯接纳他们，还有在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在 Florence 那个附近也接纳了他们。所以有一部分人呢，有部分人就在西班牙，就在哪里就待下来了。那有一部分人后来就到了伊拉克，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波斯这一带，就到，因为他到处要流亡嘛。那么有一批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到了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就到了荷兰，因为荷兰不光是接受基督徒，他真正变成个大方舟，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都到荷兰去。那不光这样，他们真的给小子一杯水喝，不光是给基督徒一杯水喝，也给犹太人一杯水喝。所以那个时候，好大批的西班牙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这里刚才所说的这个 Sephardic Jews， 他们呢就很自然的就逃到了这个荷兰。那么到了荷兰，因为荷兰那个时候是一个海上强权的国家，所以你要知道，他荷兰所到的地方包括印尼啦，还有很多地方。那么同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巴西拿下来，那巴西拿下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让就在巴西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海西北，就那个可以说就是变成他们的首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这个荷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一听说现在荷兰在巴西可以得到一块土地，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荷兰地方实在太小太少了嘛，所以就是因为荷兰太小了，所以还是有一批基督徒跑到曼哈顿来嘛。这就是为什么有 New Amsterdam， 就是为什么有新荷兰，就这个道理。那么同时犹太人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待太久嘛，所以最后呢，既然巴西有这么一块土地，他们就到了巴西去了。但是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这个巴西又给西班牙拿，又被葡萄牙拿去了。这个葡萄牙也是天主教，也是逼迫犹太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又回头走。所以一大批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又坐着船又回到安士丹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根本是西班牙受逼迫的，所以他们根本是 Sephardic Jews， 明白吗？他们就是西班牙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应该回到安士丹去的，结果我们说过有一家刚好是经过曼哈顿附近，遇到船难，遇到强盗了，海盗了，所以最后就落难落到曼哈顿。到了曼哈顿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 New Amsterdam， 他们虽然不情愿，但最后还是让他们留下了。然后但是他们不能够随便做生意，所以他们只能捡那些垃圾啊，捡那些不要的东西，把它重新改装过，他们不能卖新的东西。但虽然这样，他们终于在那里，在纽约就扎根了。所以你看见他们稀奇不稀奇？给小子一杯水喝的，不光给基督徒。所以当时基督徒最早聚会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犹太人他们最早会堂所在的地方。所以今天大家你看见会堂那块石头啊，现在还在靠近什么？靠近这个，我们知道在什么？在中央公园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会堂，那个石头还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磨石其实就是最早最早基督徒聚会的那个场所。所以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天所谓的金融的首都，全世界金融首都，指的华尔街以南的那部分来说，那个其实就是当初的 New Amsterdam。 所以我们知道说，凡是来到纽约定居，后来从这里继续发展下去的这一帮人是什么？是 Sephardic Jews。 不要忘记了，他们严格说来，他们是什么？他们可以说属于什么？属于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还有呢，后来到了波兰，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德国，到处被不要忘记，其实 Sephardic Jews 也到了波兰。后来根本很难起头，我们只能说在德国的莱茵河附近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亚士基拿的犹太人。还有一个 Sephardic Jews， 这个所以有的中文又翻成塞法迪犹太人，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犹太人，就好像东方的犹太人有巴比伦的，有波斯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大概这样有个概念以后，我们等一等再讲下去，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不是讲过，在中国，那么最早是开封的犹太人是从这个波斯那边就过来，最早大概唐朝，然后到了宋朝，可以说他们最发达、最有贡献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多半是殖民部的，所以他们给皇帝进贡、给皇帝礼物的时候，刚好是棉布，皇帝喜欢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那么结果他们在开封，他们真的能够融入中国的社会，那么就在这个西方的世界，我们在刚才说过，我们说过了，一面在德国，我们知道说在莱茵河的犹太人，还有在这个多瑙河的，我们知道说完全被屠杀的光屠杀尽尽。那么同时在西班牙那时候，这是在回教徒的统治底下，所以一天之内有4000多个人就这么躺下了，就这么倒下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虽然在西方他们逼迫犹太人，到了中国，你看见他们能够融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受歧视，他们仍旧可以做生意，所以一下子他们就扎根，差不多扎了700年。他们不是一下去了就出现就完了，没有。他们一下子就在中国就留下了700年，是700年以后慢慢才被同化的。那被同化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慢慢到了最后的清朝、明朝跟清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采取锁国政策，所以犹太人跟外面的犹太人就接触就非常的少了。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大概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最后他们终于就把整个的会堂就卖给了这个加拿大圣公会，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做整个开封犹太人作为一个社团来说，作为一个社制，作为一个族群来说，那可以说正式的就走入历史了。那这是指着开封犹太人，但是呢，我们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啊。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这个以前，在明朝的时候，因为他进船，因为很多的倭寇，那时候日本人老是这个在沿东海这个沿东南沿海老是这个给带来很大的骚扰，所以明朝呢干脆下一个命令就进船，意思就是说等于进船就等于把整个海封，把这个海岸完全封锁起来。那么然后到了清国又来个锁国的政策，所以呢很自然的，这个犹太人呢，开封犹太人和这个外面的犹太人就接触很少，所以到了最后慢慢懂得希伯来越来越少，还懂得圣经越来越少，所以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犹太人去世以后，我们知道说慢慢的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卖圣经，本来圣经都不可以卖，他们说你把圣经卖了就等于把神卖，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做这个事。但是后来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这样做。那不要忘记，大家有一件事要记得，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就在清朝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不是有李自成这个农民起义的时候，或者农民造反的时候，那么他们攻打开封，攻打了半年打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一个命令就是让黄河用人工的办法把让黄河决堤，然后黄河就把整个的城就淹没了。那一次淹没了以后，不只是他们淹没了。是整个宋朝的宫殿也淹没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开封去的话，你所看见的开封根本不是指明朝跟清朝的开封，是民国的开封。你所真正的宋朝的开封和金朝的开封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本是在10公尺以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光是那一次，可以说不光那一次一洪水来了，黄河的洪水一来了，不光是把开封的会堂冲垮了，而且不要忘记把他的经卷也冲跑了。 哎，他们很爱，他们实在很爱慕神的话，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去鼓励大家，最后终于把经卷找到。所以今天在纽约，我们说过，在纽约这个 Bible Society 所存的那个经卷是这个用毛笔写的那个经卷，不要忘记很，你开始看得出来有从黄河里拉出来那个痕迹，所以的确是被水泡过那个痕迹。所以这个痕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一次1642年那一次的黄河的灾难，不光是开封的灾难，不光是开封犹太的灾难，也是开封的灾难。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知道说，当然最早在宋朝的时候，开封当然是京都了，到了金朝的时候，他们继续让它做京都。到了元朝呢，他们因为怕汉人来造访，所以把所有的城墙统统拆掉。但是不管怎么样，开封到底还是开封。所以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开封还是蓬勃，还是算是蓬勃了一段时间。不过有一件事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最早最早的开封呢，并没有离开黄河那么近，本来离开黄河很远的，是后来把开封建立，在开封建立的首都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黄河改道，改道了以后才靠近开封那么近，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还是如此，开封根本在黄河底下，所以一崛起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开封所以没落，开封犹太人所以没落，原因在哪里呢？虽然北宋他们搬家搬到南宋去南迁，但是开封仍旧继续的发达，开封的犹太人继续能够生存，所以他第一个会堂建起来的时候，刚好是不是在宋朝的时候，是在金朝的时候。所以经过了金，经过了元以后，你看见吗？他们还是能够，你看见他们那时候信仰还是很活泼的，而且最动人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他们最后终于怎么样？终于这个说是洪水把他们的这个圣殿都冲毁了，所以他们重建那个会堂，重建那个殿。所以没有多久，大概经过了20年以后，他们终于怎么样？终于把那个会堂又重建起来。所以我们前一次给大家看见那个。看见的给大家看见那个会堂的那个规模呢，是以后的，就是那个大水以后的规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能够把它重建起来。但是最叫人受感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开封把那个会堂重建的时候，10年以后，开封这个城才开始重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开封的会堂比开封还早10年重建，你就叫经过大灾以后。但是最后我们说过了，到底到了到了后来又一次17世，后来到后来这个18世纪的时候又来了一次大水，所以那一次以后我们知道就把整个开封城就埋在水底下10公尺。这就是今天大家如果去开封的话，你就知道你真的要看开封，你要往底下去看。所以整个那个当时宋朝跟金朝那个时候的开封根本是在海底下，在水底下，在今天海水，在今天地面大概10公尺以下。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开封的犹太人就随着开封的没落，慢慢的就走入历史。但是呢，我们讲过，在那个时候，一面当然是根据什么？因为跟这个跟这个清朝的锁国的政策有关系。但是后来，你叫西方的英国、法国，他们还是用大枪大炮，终于把这个门户把它打开了。所以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鸦片战争以后呢，结果我们知道说，不是五口通商吗？那么好几个地方就逼迫着一定要这个打开，那打开，而且慢慢有所谓的租界，有什么法租界、英租界，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个奇耻大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有一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上海。所以现在我们所讲不再讲开封犹太人，我们讲上海犹太人。这个上海犹太人呢，就是自从鸦片战争，那么西方的国家用枪炮把中国的门户打开以后， 那么上海也好，广州也好，福州也好，这几个地方，那这因为慢，因为这个整个门户打开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城慢慢就开始西化了。所以今天有上海，不要忘记，一面来讲，我们要知道说英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说的屈辱，从一个角度来看受尽了屈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门户打开了以后，那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的这个西方的文化就进到了中国，那么很自然你做生意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就慢慢繁荣起来，所以慢慢慢慢上海呢就繁荣起来。那上海怎么繁荣起来呢？上海繁荣跟上海的犹太人有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鸦片战争以后，给了英国给这个西方的强权，他们能够把中国门户打开，可以跟中国做生意。那么我们说过，只要做生意，哪里有生意，哪里一定有犹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般的 Sephardic 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有的是到了伊朗，到了今天的到了巴格达，就是到了伊拉克，然后呢，后来他们又到了印度，那么从那里辗转的，后来他们就到了上海。所以呢，大概是在1844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在巴格达，还有这个印度的孟买有一个家族很重要。我们知道你要读犹太历史，特别是很有钱的，包括美国，其实都在几个家族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实在说来，上海的整个的经济早期的也是在几个家族的时候，你可以举得出来，那个名字都可以举得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最早1844年的时候，巴格达和孟买来的有一个家族叫 Elias Sassoon。这个沙宣这个家族呢，他们来了，然后呢，因为他们要扩展他们在印度的家族的生意嘛，所以他们就到了上海，然后就展开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我当然其中有一段很羞耻的，因为他们也卖鸦片，所以很自然就把鸦片就带到了这个上海。那么当然这样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不管怎么样，他们终于呢在上海就落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展开了在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所以到了大概1920年的时候，这个差不多20年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在上海的人口就700个人。那么这个而且呢，所有这个许多呢都是很富有的撒巴底犹太人，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都是西班牙犹太人。换一句话说，他们跟来这里的来纽约的犹太人根本是一般的犹太人。那么起初是他们贩卖鸦片，还有茶叶，还有丝绸，所以慢慢慢慢的最后呢就推广到工业、财经还有其他东西，因为他们的确是很会做生意。所以简单的来说，当时来到上海有三帮犹太人，最早的一般是做生意的，就是 Sephardic 犹太人。刚才说我们讲过了，那这些人呢，等到将来他们真的根据阿巴蒂啊，他们最后如果回去的话，他们一定把他们放在南地的，就是放在别什巴这个附近的。那么这里面有三个大亨，这个我们名字几乎都可以提，有三个答案。一个就是沙宣，刚才讲过的沙宣，就是四宋，还有一个就是哈同。你知道这个在上海啊，这里有一个聚会点叫做哈同路聚会处。你知道哈同路聚会，那个哈同路就是那个哈同呢，就是指着有一个犹太人，也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他可以说白手起家，但他多少呢认识了认识了沙宣家里面的人，所以慢慢慢慢起头开始做看门的，而且呢他所看守的就是鸦片，那么是看门的，然后后来呢做跑街的，然后做送差的，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居然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上海的地产，就是这个地，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变成地皮大王，意思就是说他炒地皮的就变成什么，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大亨。所以在上海的三个大亨里面，犹太大亨，一个是沙宣，一个是哈同，还有一个呢就是加道理，啊，这个大家记记就可以了。所以可以说是当时呢这个非常有名的大亨。那么到了沙宣的第二代，他们就在上海和别人合就开始就创立了上海银行。所以当时呢光这个家族的资产呢差不多有400万英镑，所以很明显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哈同呢，是从信差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上海的大地产家。那么他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全中国最繁荣的一条街，那个叫的上海的南京路，最早是南京街，这是最有名的。他去世的时候啊，他所拥有的土地是460亩，他的房有多少栋的房子呢？在上海有1300栋的房子，而且那个整个南京路大概44%都是他家里，只要上面那个整个的名字上面，那个楼的名叫词什么词什么词什么的，一定是他们家里的。那么然后呢，他为着他的妻子建造了一个占地300亩的花园，那时候上海最大的花园，那个花园就是哈同花园。那么据说整个的园内的景观呢，是完全照着《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来设计的，一共有83个景。那么这是那个时候的哈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这个。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哈同公园呢已经没有了，哈同公园呢慢慢后来没落了，所以呢就变成现在就变成上海展览馆，那就变成上海展览馆。那么这个就在这个为这个哈同他怎么后来会发迹的，原因就是刚好因为那时候刚好中法战争，这个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很明显的是那一次啊法国要打败仗。那么这些在法租界的人一听说法国要打败仗，他们知道说只要到时候法国退出去，那这些人一定要被清算的，所以纷纷的他们就把所有的地通通脱掉，他们通通卖掉。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的时候，哈同不肯走，哈同就找了几个朋友就把那些地通通买下来，很便宜的买下来。哎，结果没想到这次他赌赢了。那么然后没有想到呢，他赢了，然后慢慢的那些法国人也回来了，然后忽然间那个地就高起了，而且他买的那块地就是刚才说的南京路，就是那块整块的那块地。所以呢最后他终于呢这个可终于最后呢可以说就这样的就发了，可以说发了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发了这个大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几乎可以说哈同呢可以说他拥有半个的上海城，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还有一首诗啊，说哈同与众不同啊，看守门户省吃俭用，赚钱铺路造福大众，逐路财源亨通。他一点都没有，他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呢，就盖了就把那条路盖起来，而且在路的两旁就有很多的商店，所以呢他果然是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的的确确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你到上海去的话，你知道这是三个很有名的大亨，就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看见上海那些比较西化的、比较摩登的、比较像样子的，那如果你要问的话，他们都是哪里，可以说就这三个人，可以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人他们可以说他们这个可以说他们整个掌握在一起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了上海，如果你到了少年宫，你知道那个原来就是一个就是家道里的他的家住家，那是很漂亮的住家。然后呢这个沙宣刚才讲那个沙宣，他不是有商务的总部就变成今天和平饭店，如果大家今天到 上海就和平饭店呢是他们的，然后当日的这个犹太的会所呢就成了上海的音乐学院，还有当日的哈同的私人花园，就是刚才哈同花园就变成上海展览中心。所以当年的上海股票市场里面会员有四成通通的犹太人，所以你从这地方你就知道说，表面上虽然犹太人亡国了，虽然他们寄居在中国，但是很稀奇，他们的确能够缔造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王国，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够这样做。所以这个叫做塞萨的犹太人，就是说是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是因为很会做生意到了中国来做生意，而且果然他们发达起来了。那么这是一批，第二批的犹太人呢，是第二批的犹太人就不同了。第二批的犹太人呢是第二批的犹太人呢就是这个就是苏联的犹太人，俄裔的犹太人，这个不是，这个刚才跟那个没有关系，更不同了。那么这班人呢，他们呢因为德国起了革命以后，他们反对犹太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逃命，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结果经过西伯利亚就来到了哈尔滨。所以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就在在这个哈尔滨呢，在1920年的时候，哈尔滨那一带犹太人大概就12000人，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哈尔滨是当时中国甚至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集聚地。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苏联革命了以后，你记得吗？然后他们这个犹太人就开始逃命了，就特别1920年左右嘛，他们就逃到哈尔滨，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苏联的苏俄的这个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是亚斯坎纳西的犹太人，亚斯纳基的犹太人，换言之他们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到了苏联。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到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是工程师，很多是律师，还有很多音乐家。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慢慢就跟塞萨的犹太人就合作起来了，那么他们特别住在法租界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是第二批。那这些人呢，他们的都是我们刚才讲过，要么很有钱，要么很有学问，那么他们因为逃难逃到这来，所以第二批。那第三批呢，就是1933年到1941年，那刚好那个时候这个纳粹就是因为这个德国呢逼迫基督徒，所以你看很多的人呢就逃到中国，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很多医生，很多音乐家，还有很多大学教授。所以呢他们一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钱带来啊，把力量带来，所以我们在他们对中国特别上海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你想中国自己已经把自己国家锁起来，所以就说西方的这些科技各方面来讲当然还差一段，但这些人来了以后，他们很自然就带着他们的科技，带着这些，他们很自然的，你知道很容易就在社会里面就立足了。那我顺便提一下，因为犹太人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识字，所以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你看见说真正能识字的人并不多。我们现在讲识字好像很平常，他们那时候到，你知道这些人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到这些人到了，只要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一到了像这波斯、像伊朗这一带地方，普通人都不读书的。所以呢，因为这些人读书，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特别受人嫉妒。这是为什么到处犹太人一面被弃绝，另一面大家欢迎他。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再加上一些饱学之士从苏联再移民一些过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有一段时间，在1933年以前，可以说这两批的犹太人。那么一直到这个1933到1941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过，那么很多人呢就逃难来了。那么还有的呢，因为刚好在那个受逼迫的前夕，他们来不及把家当带着，来不及把所有的行李带着，所以是空手逃出来的。所以最后他们就要收容在什么地方？收容在这个贫民区，但犹太人团结得很。那么这个你虽然这个变成贫民区，但是他们给他们各种样的支援，让他们做小生意，所以最后你知道那个犹太区叫东方的威尼斯， 这是在上海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第三批的犹太人。那么这三批的犹太人，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的话，最后大概最多的时候，这个在上海犹太人是4万到5万。你想想看，4万到5万，他们和西方有最高的接触。现在呢，他们把他们所学的能够贡献在上海这个社会。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来讲，上海所以能够起飞，上海经济所以能够起飞，上海所以能够成为上海，上海所以最早先西化的，不要忘记为什么成为这个最大城呢？当然跟这个局面有关。表面来讲是受了屈辱了，鸦片战争这个门户被打破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和西方文明接触最早最早的是这些人。所以你想想看，当他们在当他们还在这个还在这个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他们等于自己有一个圈子啊，然后有自己的会有7个会堂，有一个会所，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自然的就成为一个社区。那么这个可以说，那么还有最奇妙的，他们还有一支小小的军队。那么这个小小的军队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合法的犹太人的军队，只在上海，这个也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第三批，就是讲到他们为了难民，就那个算是难民，就是从德国逃出来的难民。那这一批的难民怎么会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的时候，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啊，我们要记得，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犹太人持入境签证就能登岸而居住的一个城。而且上海并没有要求犹太人说你有任何经济的担保或者健康的保证才能入境，没有的。而且呢，有没有名额的限制？没有名额的限制，你只要买一张船票，你就到了上海了。所以你回过头去想，全世界有没有这样一个城能够接纳犹太人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辛德勒名单。他们有这个最近不久啊，前不久有一班拉比就回到上海，然后他们就对跟对中国的上海人怎么说呢？他告诉他们说，他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辛德勒名单只救了1000人，但是上海人那个时候是救了多少？救了几万个犹太人。而且当上海当犹太人受苦难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也受苦难，尤其是抗战的时候，自己可以说自己自身难保，结果呢还能够犹太人同甘共苦。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死了600万人，就是死在纳粹的手里；中国人死在中日战争里就死了3500万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只要有一碗饭。那个一碗饭他们还是得分给他们吃。那么尤其大家要知道，特别是到了什么时候呢？特别是到了这个什么时候，这个1942年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纳粹啊在日本有一个首席代表叫做梅辛格，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占领上海嘛，所以呢就提出来说要屠杀在上海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把所有的上海的犹太人抓起来，然后把他们关在3个集中营里面，然后就一个个把他们杀掉，这是那个计划。但是后来日本人没有接受呢，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想办法呢，就在虹口那个地方，所以很有名啊，就虹口这个地方，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欧洲的有难民通通怎么样，通通被关到那里面去。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人的政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说是要接受德国的想法，一会儿又不。所以你知道，那从43年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那几年他们整天的心都是揪在那个地方的。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胜利的，所以我们说这些人最后他们终于就逃过了那一劫。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稀奇的神特别在环境上，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在中国，你看见吗？能够这个他们所做的，居然能够这个这个他们所做的，居然什么？居然是给我们看到说他是这个比辛德拉名单所做的还要多。所以有一个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哪里？是个在 San Diego 一个他犹太报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在巴勒斯坦呢，托管地或是美国，犹太难民被拒绝入境，但世界上却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接纳收容每一个遇上的犹太人。他说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过千的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回忆，指当年的生活和东道主对我们的款待，藏在我们的心坎里面。所以我们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些非常非常稀奇的事。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跟那个时候的国家的领导人有关系，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姓蒋，而蒋先生呢，我们知道他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宋美龄。那么宋美龄大家都知道，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道道地地基督徒，所以因这个缘故，蒋先生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你回过头去看，特别是经过抗战，特别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底下，那么如果有可能能够想到犹太人，而且能够接待犹太人，你可以想得出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相信说，这个蒋先生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妻子，然后他自己也变成基督徒，我相信这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文件是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个1939年就是抗战以后两年以后，在云南那个地方，那国民政府那时候想好在那个地方要找一块地方专门收容这个所有的这个纳粹的难民的犹太人。所以从这些政策给我们看见，如果若不是神在背后，那借助在中国已经有一般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你看，有的在领导阶层，有的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圣灵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那最后呢，你看你这些犹太人，他们呢能够被收留在上海，所以上海最多最多的犹太人曾经到过4万到5万。当然，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个有的人后来慢慢就回去了。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这三批的犹太人，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是 Sephardic 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俄国的犹太人，还有呢欧洲难民，欧洲的犹太难民，那就是属于这个德国的犹太人。所以这是上海的犹太人，可以说是三个这样不同的，可以说把它这个联合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啊，我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上海啊，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什么呢？比当时的加拿大加上澳大利亚加上纽西兰加上南非还要加上印度，你把他们所接纳犹太难民加起来总和还要多。意思就是说，上海所接纳的犹太人是等于加拿大加上澳大利亚加上纽西兰加上南非加上印度所接纳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在背后，当神的百姓，当神的选民，这经过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看见上海居然变成个方舟。所以有一个名字叫上海方舟，大家都知道这个辛德勒名单呢，是根据原来有一个作品叫辛德勒方舟。你看见有1000人，辛德勒把它放在方舟里面。那现在呢？你看上海人把几万的上海人、犹太人，把它放在什么？放在那个方舟里面。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中国人一直对这些犹太人很好。比方说，孙中山先生他有一次就写信给这个上海的社团的领袖。他有下面的句话，他说：“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那许多犹太人复国说的，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给的给的几句话。那么不要忘记，孙先生革命的时候，这个刚才所说哈同也捐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主的确借着这些保守了这些犹太人。那么还有在孙中山先生旁边还有一个人叫做Cohen，但就是割虾了，叫做双枪割虾。那么曾经追随孙先生革命的，那么后来呢做了他的副官。孙先去世以后呢，他继续在中国留下来，而且呢还在参加抗战啦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留在上海的犹太人。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想现在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讲义，就是第三页，看看第三页。那第三页为什么我特地把它做成一页呢？因为我想留下记录。我觉得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光告诉人说他们犹太回来，你要因为我们这传福音，许多人一定不相信预言，一定攻击预言，所以你讲的预言应验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预言是应验？你要给他准确的数目，你要给他有足够的来源。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新中国是从1949年开始，但是1948年五月的时候，以色列不就复国了？以色列复国，那么我们知道不是全世界各地从106个国家是通通要回到以色列嘛？所以有的人从远方来，有的人从西方来，有的人从秦国来。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说这个从秦国来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应验了呢？所以1948年，你看这里面所讲的，他说1948年以色列立国成立以后，以色列政府就派了领事官员，他名字叫做摩西·尤尔，来到上海，然后呢，就向上海的犹太人就发放了7000个份的到以色列的签证，那实际真的到了以色列的是4000到5000个人，所以呢，我们说这些都是从上海去的，如果从上海去的，这些人当然从秦国来。有多少人呢？大概是5000人。你说这个根据在什么地方？下面我就给大家一个，你如果要查资料的话，这里就是下面的资料。你若仔细要看的话，那么就知道说的的确确，这里面会给我们很详细的资料。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够了，就是1948年的时候，你看你5000人。然后1949年到1956，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陆的江山改变了以后。那么我们在1949年，那么因为1948年你看见有5000个人呢，不要忘，那个时候还没有新中国，那个还是在民国的时候，所以已经有5000人就到了，回到以色列。但是现在呢，在上海还留了不少的这个犹太人，还在中国，所以1949年的时候呢，就5000人到6000人离开上海。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是2000人左右；1951年的时候也是2000人左右。那么1952年的时候呢，是364个人，但这里给我们看进去以色列的比例是99个人，回到以色列99个人。那1953年是301个人里面有210个人到以色列去的。然后1954年上半年55个人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然后呢1955年到有169个人去以色列，有49个人。然后1956年上半年有114个人，那么然后到以色列有82个人。所以你根据从1952到1956那个整个的统计来看的话，大概每次离开上海的可能有一半还多一点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以色列。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计算，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一下，所以总共1949年到1956年有多少的以色列人去以色列，到了以色列呢？大概是4393个人，所以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大概数目是这样，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准确的。那么下面呢，就剩下一个1956年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所讲的是1956年上半年呢，那下半年到底还有什么情形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社区联合会， 这是很重要的联合，他们提供一些资料，因为这个联合会是专门帮助人和世界各地犹太人联络，跟以色列政府联络，他们总是想办法能够让这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上海，所以他们的目的就这样，所以他们有很准确的统计，他们有的资料，那个资料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在1956年6月30号的时候，那个是留在中国的犹太人准确数目是多少呢？是519个人。而且呢，多半是苏俄的犹太人，是409人。好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到了1956年下半年的时候，全中国只剩下大概519个犹太人。好，那下面有一个故事发生了，我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把它资料再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2008年3月13号，在新加坡有个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呢，因为庆祝谁呢？庆祝 David Marshall， 就是马绍尔，就是他们新加坡的最早的首席部长，几乎等于 minister 一样啊。这个人是个犹太人，那么他呢，所以在你如果今天大家去看网，你上网的话，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那么这个是两个记者写的，讲的马绍尔百岁弥寿纪念座谈会里面，马绍尔政策和主张至今仍应该受肯定，这跟新加坡人有关系。我们但是呢，我觉得里面有两段话对我们很有关系的。那么下面怎么讲呢？说马绍尔是犹太人，下面说父母来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而他一生都致力于培养本地犹太人对于新加坡的归属感。1956年。他卸下了首席部长的职位，他什么时候卸下的？是6月6号。然后呢，这就到下半年了，你看着那时候只剩下全中国只剩下519个人，然后他就到了中国去访问。那么在会见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时候，请他发公报呼吁新加坡华人能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周恩来就表示同意了，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新加坡必须允许华族公民在中国安葬，因为不允许这么做违反了中国人的传统。所以马绍尔呢听了立刻就想起无法申请准证离开中国的犹太人，于是灵机一动，向周恩来表示这番话令他非常感动，因为犹太人给恰恰也有同样的传统，数百年来都怀抱着回到以色列终老的渴望，于是当下恳求周恩来允许滞留在上海的500苏联犹太人出国，不出一个月就得到了中国的同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在1907，就是在文革以后，大概上海的犹太人只剩下10个，那么如果你把这些通通算起来的话，你觉得这个数目实在是很准确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一波又一波，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看见有人从开封回到以色列，然后2006年有这个2006年，再加上2009年又有好几个，所以这样你看见没有，这些人果然怎么样，是从醒过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就看见说中国的有，今天我们叫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批当然是跟这个犹太，这一班人多半是这些犹太人，不要忘记这些犹太人多半就是在主后70年以后被散到全世界的犹太人，这是第二批了。那么和开封有一点不同，开封的那批很可能是10个支派里面，也很可能就是从来没有回过以色列的，自从离开了到了巴比伦从来没有回去的，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两批的犹太人。所以一批来说是开封的犹太人，差不多有700年的历史，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的犹太人和哈尔滨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就等于是留在中国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果然是没有错的，这些人从新加坡。好，我想我们关于这些已经讲的差不多，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要做一个总的复习。 那么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也留下来，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大家回去先看看也可以。啊，就是从乌尔到纽约，以色列人的角度，就是说，我们讲到加勒底乌尔怎样是4000年前的纽约，西比斯怎样是3500前的纽约，然后呢，波斯大城怎样是2500前的纽约，罗马是2000年前的纽约，长安是1500前的纽约，开封是1000年前的纽约，佛罗伦斯是500年前的纽约。那弟兄姊妹，凡是人类最大的都市，都有犹太人城。那不要忘记，这些城市所以蒙主，所以繁荣，这些人本身是有贡献，像上海就有贡献一样。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如果1500年是弗劳伦斯，如果2000年是纽约，那么在500年以后应该是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想到，如果你真的想到圣经里面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整个的趋势，尤其你看见这个过去的上海，等于是中国的纽约，你看见这个城市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么特别大家讲的世博会，讲到特别世博会给人所看的，就好像就很明显的，特别在上海举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你几乎能看见整个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凡祝福你的要受祝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有的应许。凡给这小伙子一杯水喝的，他不能，总不能不得祝福。所以我想下一次，因为我们觉得要给，因为好久了没有给弟兄们手中的资料，所以我想我们要一次的给大家一些资料，你们可以带回去，那么自己私下也可以有些的追求。所以下一次呢，虽然是复习，但是我们要给弟兄们手里一份资料，包括像这样的资料一样，还有其他的。那么还有呢，我们会有一点投影，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做个总结。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些人，就这些人从。这些人从秦国来到哪里，这些原来这以色列人到了秦国，现在呢他们被招出来，被就是终于回到了以色列。所以这是一部分的预言，还有一部分预言呢，就是中国人果然到了救恩的泉源旁边。所以讲的那段历史就是讲的中国的教会历史，那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我们所要追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记住了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行走。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看见所经过这些历史，虽然不信的朋友们不知道怎么去领会它，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就能懂得解释你在历史中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祷告，如果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的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